Hello， 大家好久不见，距离我们上次更新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对不对？
多久？
好，至少一个月了。有一些朋友就关心我说，是怎么了吗？怎么都停止更新了？
对，关心你的那些人好像也有在听。
对啊，就是我有休息一段时间啊。我们就是
马上就要过年了，对不对？你是不是想说就一路秀到
过年？我本来想说农历年后再更新，但是因为有一些人问我说，我是不是最近发生什么事没有更新，想说来交代一下近况这样子。
Okay.
今天听到这一集的，应该剩没几天的上班日就要过农历新年，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又要 Happy New Year。我们上次好像也是跨年的时候，
对，然后下一次以后变成月更这样吗？还是年更？好啦，开玩笑了，反正最近那个过年要到，你在忙什么啊？
哦，你现在在关心我吗？
对啊，不然嘞。
最近哦，就是年底很多事情都要做结案啊，在农历年前把很多事情告一个段落。那一个我最近比较忙的，就是前一阵子帮那个公司的外籍移工办一个聚餐的活动，然后就是
忙着吃吗？
陪他们吃饭，
也是真忙，
陪他们吃饭啊，关心他们啊，然后就是帮他们拍个照啊，让大家就是虽然在异乡打拼，有没有可以 也能够有建立很多美好的回忆这样啦。
哦，还不错欸，对
啊，
至少是那个正向的忙。
对啊，我跟你讲，那个之前我们还为了他们就是帮他们办那个一日游嘛，包了几辆游览车带他们去日月潭啊，去一些地方玩，
真的、
还不错啦，
还不错欸，真的、好啦，那我讲一下。
那你呢？
我最近那个可能年底了，也不是年底啊，就是一年初案量有点多，然后还有一些专案要有正在进行中这样啊。因为我这个人不喜欢什么事情都卡在一起，所以我每次接到一个任务的时候，我就会想要把它分阶段，然后赶快把它忙完这样子。
你这个个性跟我也蛮像的。我其实是那种接到案子之后想要先把 schedule 排一排，然后可以做准备的事情先做。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总是到最后一刻，然后就是大家才在那边忙东忙西的，那我觉得这样就很没有效率，而且品质也不好。
对啊，对啊，因为我是一个，因为我是小孩嘛，小孩需要规律的作息，所以很多时候我就需要每天的 schedule 是固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对于紧急的事，我的应变能力就会觉得很烦，心情很烦这样子。然后这我们讲那么久都在抱怨，没有，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有意思的议题啦。然后刚好是我参加一场
最近有参加一场会议，对，
最近有参加一场会议，听到的议题这样，然后可能、
okay.
也蛮多专业人员，脸书上面啊，还有一些朋友们都有在讨论，想说这一集就来聊聊这件事情。
好、啊，
这个
由我来起个头好了。
好好好，
对，因为其实，在录这一集之前，就是佩伟有跟我大概充分讨论一下这个议题哈。
对，
我先说一下啦哈，其实今天想要聊的这个议题，主要是那个现在的那个职业辅导评量，那想要把学习障碍者也纳入这个就是可以评量的对象。
对，
可
是他现在是
草案，其实他现在只是一个草案，还没有正式嘛，对不对？
嗯嗯，
对对对。那可是在讨论这件事情之前，听起来大家对于这个案子都有蛮多的想法。那我们在介绍之前呢，我想要先请佩勇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什么是学障？什么是学习障碍？
什么是学障？哈，那我们先讲一下那个正式版的定义。学习障碍就是指的定义是说，他在神经心理功能上面有一些异常，导致他在听说读写上面有一些困难。那这不是因为他这样的困难，不是因为他缺乏教育资源所导致的这样。
就都哇、哦！你讲这么多字哈、哦，我每一个字都听得懂，但是我就是我不知道大概可不可以白话一点。
好，白话来说，就是他这个人，他这个人学习障碍，他的智力可能是正常的，然后可是他看起来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他没有什么状况。可是
他本来就是一般人嘛。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互动上也没有什么异常，可是他可能在某个特定的方面有一些，比如说在学习又阅读上面有一些困难，那需要用一些比较特别的方法来协助他这样、哦。
所以就是说他就是一般人，
对，
只是在学习上面会有障碍。
对，
那这个学习可能是有很多，可能是看不懂，就是可能像我刚刚讲的，每个字我都看得懂，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意思，
每个字都听得懂，
或者是我每个字都听得懂，但是我就是不晓得了解什么概念，
对，
有点像是这个样子。
对，在学习上有一些困难。
Oh, OK， 好好，那这样学障我大概基本有了解，所以要把学障的人纳入
职评
的对象。那我们是不是再请佩文跟我们复习一下什么是职评、啊？
职评的全名叫做职业辅导评量，那职评就是为了了解你适合做什么工作所做的一系列的测验。
OK，
对，
那这个测验的报告出来之后是给胜仗者看的吗？
是，他是协助那个职从人员在拟定这个胜仗者未来要就业的就业方向，然后也可以增加这个胜仗者的自我了解。
OK， 所以学仗也算是胜仗者吗？
没有，学仗他是学习，它是鉴定证明，所以食品的那个试用食品的资格是要有身心障碍证明的，那学长是不是、哦、原本的话是不适用的。
OK，
对，
所以这个是目前这个议题的几个重要的概念哈。
对，
就是职评现在要把这个没有身心障碍证明的
学
长也
纳入
可以参与的对象。
对，
那我这边佩文有就是整理一下，就是目前针对这个议题有
三个
市场上有产业里面有三个主要的观点。
对，我明察暗访了几个。
对对对，那再来可能是要针对这三个观点就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那我大概也先起个头，就是第一个观点，你整理的第一个观点主要是说有一派人认为学长根本就不需要职评 啊这个你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这一派的人最主要是学校的大专志愿教师的老师，他们对、嗯、他们会觉得说其实从就学阶段志愿教师这边就有介入，还有一些学校老师都有一些介入、嗯、所以那个学长的学生大部分都很了解自己，然后也知道自己该用什么样的学习方式。
为什么他们都很了解自己？
他们了解自己在哪方面的学习有一些困难，需要用什么方式去克服他的学习的状况，这样子。
就是说他们从很早就知道自己在学习
哪方面
的时候就遇到障碍。
对，
就有困难，
然后可能都会了解自己该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学习。那他们觉得说这群孩子最需要的是实作，还有就是职场的体验，就是他知道了他这样的状况，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说这样的状况在职场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要怎么样去克服。对，所以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在一个评量报告来报告出他们完整的状况，这样子。
OK， 就变成是他早就知道自己优劣是可能在哪边了，他变成是比较需要的知道说但到底有哪些工作环境啊，
对，或者
哪些工作比较不会跟他的一个障碍状况就是有冲突。
对，
对， 对，
举例来说就是像说他可能知道自己数学不好，可是他并不知道说数学不好不可以，就是要避开数学不好的工作嘛，比如说结账的工作。
这样我数学也不好呢。
对对，意思就是说我们通常会去避开我们自己比较不擅长的工作。
难怪我不会念数学系哦。
对啊，所以他们比较可能需要知道说哪些职类他需要的能力是什么，他们可能需要这样的连结，这样。
OK， 好，那可是针对这个第一个观点，学账可能不需要职评的这个看法，我想要了解的是，因为职评目前毕竟是职从体系里面的一环嘛，对不对？
对。
那以职从人员来说，大概你们会有什么机会曾经遇过学长吗？
其实我想了一下，其实很少，因为不管是就服、职管，然后职评，其实因为职评都要是职管员开案，然后派案过来的，所以职管员的开案的标准之一就是他领有身心障碍证明。
对，
所以他如果没有身心障碍证明，基本上职管这边就不会开案了。嗯，所以后端的救辅跟职评就不会服务到他了。
所以以现状来说，他没有身心障碍证明的话，其实你们现状几乎不会遇到学长。
对，然后在更后端的职务再设计，他其实也是要身心障碍
证明，所以
对有工作
的机会遇到。
对，所以其实根本就很少遇到。
OK， 那我们从实务来看哦，那假设他被纳入了之后，那有谁会遇到学长？
就也不会，这些专业人员好像也不会，他可能就评量完了，
顶多只有职评的人会碰到。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其他的比如说像救辅或是职管这些还是没有机会会遇到。
对啊对啊，
学长对不对？
对。
OK，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就听起来就是老师的看法觉得他们不太需要职评，也许还有点道理。
对，
因为可能后面的基本上专业人员其实也不太会有机
会遇到他们，
专业人员没什么机会遇到他，然后他其实可能求学过程当中其实他也蛮清楚知道自己的一个状况。
对
对 对，这个是第一个观点。那第二个观点呢，你这边给我的资料其实主要是职评的能量不足。你之前提到说能量不足的概念是说职评员的人数不够，是这个意思吗？
也不是这么说，因为其实我们在进行职评的时候是需要一个专业人员在帮个案做施策的嘛。
对。
那他需要就是目前在从事这个就是职评工作的人没有很多。
Okay。
所以职管员在转介给职评员的时候个案需要等待比较久一点这样。
我了解。所以这是不是就有点像是现在外面在喊就是 护士很缺工，那其实可能有很多人都有护士的执照，可是实际上有在做护士这个工作的人
没有很多，还会跑去演戏，
蛮少的，比你想象中的少。
对对对对对
，OK。
所以
没有，我只想说，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我想要问一下，那所以食品这个工作为什么会这么少人在从事啊？
你说就是。他比较少正职的缺啊，大部分都以兼职为主，那兼职的就是他的案量没有很固定啊，所以收入来源不稳定，所以兼职愿意这么做兼职的人不多，所以就是要等等有人去，有人有拍案以后要等，有、
就是、不是个很好的工作机会就对。
对啊，就因为不固定，也不是说不好，他的薪水也蛮不错的啊。我有问过说，北中南的职管员，就是他们在他们的辖区如果转介职品，大概要等多久？还、有些人说很快一周就有，有些人说两个月，有些人有到三个月，所以其实平均来说大概是两个月左右需要，就是要等
从你申请到有人帮你做这个测验的时候，最
大概要两个月，
可能要两个月。
对，
哦，那。你测完验之后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报告啊？
我们植品的期限大概就21天内要完成评估嘛。
哦，这样零零总总加起来，如果你遇到了两个月，再加上21天，那其实也将近，哦，将近快三个月了。
对，然后你在求职前要做这个职业辅导，肯定要先就是周旋个三个月，才有办法拿到这份报告，然后才有办法进行后续的求职。
才可以参考这个报告呢，所以这三个月等于不用找工作。
对，就是在等，这就是可以也可以边看啦，只是就是要花一些时间在等待、这样子。
OK， 好好，那再来是第三个观点哈、第三个观点是觉得这个职评报告对求职没有帮助。这个这样就打脸嘞、会不会打脸？
讲这个观点，大部分就是学者，还有一些实务工作者这样子，然后他们就
说。等一下我更正一下哈、应该讲说，这个观点是认为这个职评报告对于学长的求职可能没有帮助，但并不是表示说这个报告没有效。
对，哎，对，他是觉得对他就是拿到报告以后，然后不知道可以后续没有资源可以衔接这样子。
是说，他拿到报告，然后像你刚我们刚前面提到的，你们后面的职从人员根本不会有人。就是去 follow up， 对不对？
对，那目前他就是如果是学长的话，只能到一般的就业中心去找工作。那可能他拿到这份报告拿给就业中心的救护员，他后续也不一定会按照这样的建议方向去协助他这样子。
OK， 所以变成是他可能今天拿到报告，但是后面他有没有照着报告里面提的求职策略去做？不知道，因为也无从追踪，因为他现在本来
也没有进入职从系统的，
本来就不是职从体系的一个对象。
对，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蛮合理，就有点像是没有配套措施。这个报告应该不是无效的报告，可是没有配套措施，所以变得是有点像是我多拿这一份乌德赫担心，好像没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不知道、没有发挥它的功能这样子。
OK， 我这几个是这几个观点我们的看法。那我觉得还是要回过头来谈谈，就是学长纳入了职评的对象这件事情跟我们专业人员到底有什么关系，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吗？
对啊，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前三个观点都是别人就是的看法嘛，那我们回归到我们自己身上，我觉得对个人的职涯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哦，
对个人谁？
就是我们就专业人
员的
个人的
职
涯
会有
一
些影
响。我觉得其实还不错，我觉得蛮开心的。如果需求人数变多的话，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兼职。如果我们可以去做，如果你现在已经有职评员的资格的话，或许就是有更多的兼职的机会。那如果现在还没有职评员资格，就是可以去受训，然后也是学一个技能，可以多认识学长。
那我可不可以去受训一下？
你要我们那个受训的资格，可能要看一下，就是至少要从事相关工作的人。
那我这个可能不是相关工作的
人。对啊，对啊。但我觉得对专业人来说，你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做专业服务的话，那应该都有资格可以去受训当。职评员这样，
所以是不是表示如果专业人员有一天离职想要做自由工作者，也可以去接职评？
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兼职的一个方式，斜杠的一个来源啊。
OK OK OK。
然后这是在个人职涯上面，那我觉得在个案服务上面呢，其实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产学合作也很重要。从学校的观点就可以知道说，如果他在毕业前能够先实习或先做职场体验，都能加速学生未来的就业。
讲到实习，我还蛮欣赏蛮多技职体系的学校，因为我们公司有蛮多实习都是那些技职体系的老师主动来跟我们邀约合作的机会。
哦，真的哦，这样还不错。另外一方面啊，我觉得友善职场开发也很重要，这可以增加个案职场体验的场域啊。那甚至那个一线专业服务人员，如果有越来越多固定配合的企业，可以增加自己的职场熟悉度，然后跟企业有更多共同的语言，这样子。
嗯嗯嗯、
对啊
，OK， 还有吗？
还有就是，其实我觉得不止身心障碍服务啊，其实要随时思考职务再设计的可能性。其实工作困难的介入不是只有辅具，然后其实可以利用目前现在很方便的那种科技工具，比如说像手机啊，或者是 App 或者是一些 AI 的工具，就可以用更简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对啊，像我知道说、啊、比如说以你们去植物在设计，其实手机 App 就有很多工具让你们专业人员用这些 App 可能帮那个障碍者啊做一些测量啊等等。
对啊对啊，然后还有就是可以安装一些小小就是一些 App 来协助他这样，
翻译软体啊等等。
对啊，你看我当初就是因为那个手机容量不够才换一个新手机来使用，就是手机里面都随时要具备各式各样的 app 这样子。
嗯嗯，
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要保持对人的敏感度啊，
敏感度就是很在意别人讲的话，这是
叫敏感度吗？不是，不是，其实要觉察，然后就是要去辨识到说其实有些学障学习障碍状况可能就是多重的嘛，
可能不一定容易发现，对
不
对？不，
对对对，他可能是智能合并的或者是其他障别去合并的。其实我特地上网查，依据教育部2023年的统计，全国21万的身障学生当中啊，学障占了将近5%，对，就是反正就是有10000多名的学生有学习障碍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专业人员要保持开放的心，跟敏感的去观察那个孩子的状况，就可以接触更多有需求的孩子，这样子。
对，因为如果你是不是不太敏感的话，你其实不一定有办法观察到他可能有状况，你会误以为他是不是不认
真，不认真，
误以为他是智能障碍，可其实搞不好他是也有学习障碍。
对啊，对啊，所以、就是、
导致你的策略一直没办法成功，对不
对？
对，
没错。
OK， 哎，这一集其实讲比较久了，因为就有点像是那个欠大家的这集还回来。因为我想分享我自己整体就是的看法哦。
嗯，
我认为把学障纳入职评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好事。虽然我们前面几个观点看起来好像
都觉得
没必要，
好
像都好像比较负面，可其实我觉得它是好事。为什么呢？应该说这个议题本身呢，它可能凸显的是障碍者的需求有被看见。我觉得从出发点来讲，我只能说
利益两三。
对，被你讲去了，那我怎么讲？对，其实这个有点像是我今年在我们公司有推一个就是弹性上下班的一个制度，但是呢，其实这个弹性上下班真的有申请的人数很少，但即便这么少人申请，我还是跟老板坚持，就是说这个制度我们还是要留着。为什么？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就是去凸显，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需求的话，办法随时在这边可以让你使用啊。我觉得就是我想要建立那样的一个职场的一个气氛，这样。
对，
好吧，
好。
那你呢？
好，我的部分的话
到你这一趴了，
到我这一趴。那我还觉得我以为你还要继续讲下去。我觉得其实就是其实我很多很多我女儿最近很爱听那个爱迪生的故事啊，我听她
对
发明大王，我才知道，哎、欸，她 podcast 里面有讲到爱迪生是学习障碍，然后还有一些名人，就是萧敬腾啊，然后那个谁，
汤姆克鲁斯，
其实他们都是学习障碍。那他们在他们职涯上也有发光发热，到我们都认识他嘛。那其实都是因为他身边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去协助他，然后让他可以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学习。那我觉得，
难道他自己没有能力吗？
应该也可以啊。那我觉得那这些生命当中看见他的特殊的状况，然后在旁边推他一把的人，我觉得就是看到他的需求的人，那我觉得专业人员是可以扮演这样的推手的。对对，如果我们看到他有这样的状况，那我们可以帮他一把，虽然他们没有我们帮可能也可以过得很好，但是我们如果可以帮助他的话，那他可以走得更顺利，那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这样子。
OK 啊，如果个案可以遇到你，那真的太幸运了哦。很狗腿。
对，太狗腿了。对啊，反正就是不要小看自己啊。我觉得生命它都有它的韧性，它其实都可以往至少会朝好的方向去前进。那我们就是如果可以、
成为别人的贵人的话也不错。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如果可以成为别人贵人，对我来说啦，如果人家跟我说谢谢或者很感谢我的帮助，我自己会觉得很爽很开心，这样
真的、哦、哇，
对，
太棒了。
好，那
最后不免俗是不是要再祝大家新年快乐？
对，好，那祝大家新
年
快乐，新
年
快乐，农历年快乐，新的一年、
那我们农历年后见咯。
对，
龙年行大运。
好，那个好运龙中来，
好运龙中来。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拜拜。